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道德沦丧，
腐败的生活，
耶和华震怒，耶和华兴起仇敌惩罚以色列。
浪子回头，
真实的悔改，
耶和华施恩怜悯，兴起誓师拯救以色列。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誓师记。
大家好，我是罗安辉，又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时间。我们查的经文呢，就是士师记的第六章的下半章啊。好，请你们介绍自己。
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玉。
我是月月。
嗯，大家好啊。上一回呢，我们查到上半章，就是士师记第六章的上半段呢，就说到基甸他接受了神的差遣呢，准备要去拯救以色列人。第一件事情他做的就是把一些偶像啊拆掉，而且呢他晚上跑出来把这个偶像拆掉。我们查考过呢，就知道当时的人呢，他们拜很多假神，也拜这个巴利假神。基甸呢就是把那个巴利神像呢拆掉，木偶啊要砍掉这样子。那些人就非常的生气，就说呢要把基甸杀死。好，我们继续看第六章三十节以后的经文。当基甸的爸爸这个约阿施知道这些人要杀死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约阿施非常镇定，这个爸爸真的要值得称赞一下。他面对一群凶巴巴想要谋杀自己儿子的人呢，聪明有智慧的去应对。他首先呢就说了一句话，巴利如果真的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巴利为自己争论吧。
嗯，
他就完全的故意不提基甸这个名字，也不提基甸到底做过什么事情，直接提升到神明的层次层面。我也同意非常严重，所以说不是我们一般平民百姓有资格有这个权利去做审判的。真神的话，他自然会替自己去刑罚不尊重亵渎他的人。
我觉得约阿施其实他是因为爱他的儿子才这样的辩论的，对，维护他的儿子。因为在25节那里说啊，那个巴利是他父亲做的住的坛，为巴利住的坛。
对，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住的坛。
对，所以那个巴利的坛是他的父亲做的，就是约阿施做的。
嗯，
那么所以呢，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呢认为那个约阿施很可能是巴利庙宇的看管人。
嗯 哼，
对，所以如果他的父亲他本来就是拜巴利的，因为为了维护他的儿子，就是救他儿子的命，所以呢就说了这一句话。
嗯哼，文玉呢你有什么补充没有？
觉得这个约阿施啊，他真的是很有智慧。当然我觉得这也对我们也有一些提醒，就是圣经里也说，就是深渊在神，神必报应嘛。那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没必要说啊，要为自己为耶和华为上帝去太多的去跟别人去争论啊，或者是争辩啊。那不过这里也看出来，我在想这个约阿施其实真的可能他也已经有一点这个灵性的一些复兴在心里面的一些种子在这里。
嗯，
因为他已经开始，虽然他这么说，我相信他应该是真心的这么觉得啊，所以他可能真的觉得巴利不是一个真神。那他为什么要建造这些啊坛啊怎么样，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啊因为一些别的压力啊或者怎么样。 总之他从这一刻开始，他已经开始有一些思考或者有一些想法，就觉得巴利可能真的不是一个真神。
如果用文玉的推想，他敢说巴利自然会审判的话，就说明他知道巴利根本就不是一个真神，他也不会施行任何的审判。众人听到以后，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也不敢私下的处置基甸了。
我觉得约阿斯一开始是拜巴利的，但是因为这一件事情让他开始有一些反思，虽然他的动机是为了救儿子，但是开始反思到底巴利是不是真的是神。
经文在第32节那里就是说，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是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就是说当时的人认为巴利真的会争论的，真的会开口的，会讲话的，所以呢就给那个基甸呢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耶路巴利，让巴利自己来争论的意思。我想呢，他的爸爸约阿斯呢，他是不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或者说刚才文玉说他的灵性方面有复兴呢？我不敢说，我是觉得他也是一个信仰很混乱的人，我觉得
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特别是在这个危急的关头，也是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就是人们要杀死自己的儿子，亲生儿子啊，他当然很着急啊，很担心啊，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死啊，当然他要救自己的儿子。他呢就觉得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决定。我认为他真的认为巴利也有能力去争辩的，就是说他还是相信巴利也是神，他跟神呢耶和华神呢是都是两个神。既然你们要杀我的儿子，你就让巴利跟耶和华他们争论吧。我想他真的是相信会有争论这个事情出现的。他之所以这样相信呢，其实就表示他的信仰其实是乱七八糟的，也可能相信有耶和华，但是就是很乱哦。
反正他也相信有巴利了。
对啊，也相信有巴利，他认为巴利也是真的活的，会讲话的，会争论的。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好了，那反正呢他就说了这个话以后呢，基甸就没有跑出来送死啊。那基甸的反应就怎么样呢？
他好像到另外的地方去，他没有直接跟那些人争辩，也没有出来。
对，他其实在别人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其实好像一直都躲在房间里没出来，这也体现出他可能还是有点胆小怕事的那种感觉。
害怕，非常害怕。
也不是啦，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应该这么说，如果我们是基甸的话，你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要出来送死，
对，
也没有必要跟那些人去争，因为如果你真的跑出来的话，你会阻碍了你之后的行动。他之后很忙的，因为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他被神的能力完全覆盖了，他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大能勇士。我们知道他后来的行动呢，他先吹角呢代表他要呼召那些人过来，主要第一批是自己族的人，亚比以谢族人，吩咐他们走遍整个马拿西地，再招聚一些马拿西人，后来我们见到有很多支派的人一个一个的去跟随他，一个一个的准备为耶和华备战了。
但也很奇怪，这些亚比以谢族的人本来还是要治死他的，但是现在呢却都聚集来跟随他，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之后，可能这些亚比以谢的人也开始有一些反省。
我想要致死他的是一小群人吧，就是
崇拜巴利的这些很厉害的人啊。
他家附近的人，但是这个亚比以谢族的应该更加的大。
圣灵降临，可能我们可以尝试幻想一下，一个人真的会改头换面，他可能说的话，他让人看见的外表都跟以前不一样的，是内心充满着智慧，充满着能力，充满了惊人的体力。
是啊，
所以那些人为什么愿意跟随他，可能就是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大能勇士的感觉。
因为我们看到本来以色列人他自己都非常的 很胆怯，然后觉得自己不可能打败米甸呢，所以才呼求耶和华嘛。如果这七年被人家欺负的那么厉害，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可以去打仗的话，
早就打了，
对，都不会等到现在。但是因为当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之后，那些人就愿意也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
是，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呢，基甸开始他领袖的风范就出来了，人家可以认定，哎，这个人
跟以前不一样啊，
对，跟以前不一样，
说句话都比较有震撼力，
有力量，
对对对对，起码有人愿意跟随他。那同时另外一点呢，提醒我们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总有一些人，他们是愿意跟随神的。他们是相信神的，总有一些，虽然人数不一定很多，但是总是有的。那么无论是那个情况是多败坏，人犯的罪有多少，或者是多广多深的罪，还是有一些人呢愿意听神的话的。这一点呢，其实也提醒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啊。你别以为，哎，这个环境没人信的啦，这个时候没有人相信福音的，哎，谁说的？总有人的，可能是一两个，但是那一两个可能就是一个复兴的开始。对准这一两个，不管就好像保罗说，无论是得时不得时，总之要传道啦，
都要传福音，
对，都要传。你不要管那个环境怎么样，总要传。基甸呢，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了能量出来，吸引了一些人跟随他，然后呢开始打仗。
让我们摒除那自傲的胸襟，顺服神的命令，他必应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舒区，但是到底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呢？老是停在最安全的地方就好呢？还是说上帝要你不断地超越你自己，跳出你的安舒区，甚至你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总之上帝说我要你去你去呗。顺服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所有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也可以分辨心里的思想和意图。
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神的道是真实可靠的，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欢迎你跟圣言圣言一起查考圣经，活学活用。
让我们把圣经告诉
好，我们继续看士师记的第六章的经文下半段了。那么刚才呢，我们就谈到基甸呢，终于他愿意接受神的差遣呢，吩咐呢，就带领其他的支派的人一起来呢，准备去打仗了。好，但是在真正打仗之前呢，哎，有点软弱了，他又想向神要一些证据啊，这个证据好玩啊，到底他要的是什么证据呢？
首先说为什么要求第二次证据呢？显明他内心的信心实在不足以让他再往前走一步，
是啊，
所以他要求一个证据，就是把一团羊毛放在河床，隔天早晨如果只是羊毛上有露水，地面仍然是干的，他就知道，哎，耶和华真的要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了。
嗯，
这个是第一个证据。哎，结果隔天早上羊毛挤一挤，确实能够拧出满满的一盘水来，
真的是湿的。
但是呢，就算是这样，基甸还是
不满足。
对，又求另外一个神迹，就是说，如果再来一次，但是这一次是相反的。如果呢，隔天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有露水的话，他就知道。
他要用，其实呢是同一件事的相反相反的表现。
本质上是一样的。
对啊，本质一样的。第一次就是希望那个羊毛是湿的，其他地方是干的。 那就证明呢神是真的。另外一个神迹就是刚倒过来，羊毛是干的，然后其他地方是湿的，就表示神要用我了。那其实是同样的一个神迹，为什么要反反复复的这样要作为一个证据呢？
我觉得可能他真的是信心不是特别足，第一次他可能会觉得说，哎，祭奠就想可能羊毛比较容易吸水啊，早上的露水，
是巧合，
对，是个巧合，正好就能有水在这里，其他地方都是干的。那好，那你再反过来，再能反过来再做一次，那还能做到的话呢，那说明真的是一个证据来的。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你不可能两天，因为是很相近的时间呢，不可能两天。就算是天气怎么样，巧合也好，那如果是完全相反的事情出现的话，那就肯定是神迹不是巧合了。
说明基甸这个人呢，他太过于依赖环境条件了，他很需要眼见的东西来证明神的同在，但神的同在不一定是我们肉眼见得到的，所以说明他信心真的非常不足。
那我们稍微看了两章圣经了，其实第六章了，主要是第六章已经把基甸这个人呢说了很多事情，关于基甸这个人描写了他很多方面的表现。你综合这一章经文所描写的这个基甸，你会怎样评论这样一个所谓神所用的一个人呢？
上一集月月说过，本身打麦子你不需要躲在一边去打的，但是他因为实在太害怕了，他是从一个躲避敌人缩在角落愁眉苦脸的去打麦子，变成现在一个可以吹起脚来呼召人的一个大能勇士。我看到他生命的转变，当然这个生命的转变如果没有圣灵的降临，或者没有耶和华在后面推一把的话，根本是不能够成就的。
所以我在想，基甸这个人在当时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其实他这种反应是蛮真实的，或者说在他被这个圣灵降临之前呢，他真的反应很像一个很平凡的一个普通人的感觉。因为以色列人一直被其他外族人欺负啊，在战乱中啊，然后可能也食不果腹，所以他的一些软弱或者是他的一些信心比较不足的一个情况，真的是蛮怎么说呢，正常的一个反应，跟很多的这种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是比较相似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让你出去你就出去，这样很多人都会想说，哎，是不是真的呀，神呼召我是不是真的是上帝的呼召呢，哎，我可能想需要求一个印证，求一个证据。我想这个蛮容易让人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一个感觉，当然可能是跟我个人比较像啊，
跟我个人也比较像。
对，所以我觉得士师记就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看到其他的书卷啊，可能摩西五经啊，摩西啊，或者其他的人都是比较哇，一出来就是很厉害的领袖，很伟大的领袖。但是士师呢，他是一个以色列有十二个族里面的一些很小的人，
微不足道
小人物，但是小人物就是神用了他们拯救以色列人，可能拯救个几十年和平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比较接近，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小人物。那对我来说呢，基甸呢，虽然我们常常说啊，他很没有信心啊，怎么软弱，要求很多的证据，但是我觉得如果基甸不是相信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是不会连拣选都不会选他。
对，我觉得基甸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称赞的。首先我们说他勇于冒着生命的危险拆掉巴力坛，砍掉木偶，他是用行为表现出他对耶和华的那种顺服。
对，
最起码他愿意行出来，我们说行动很重要，他现在已经做到了。刚刚月月说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是一个很微小的人，我们发现神挑选人的准则有些时候真的让我们跌破眼睛。你会想为什么会选一个胆怯懦弱的人，他没有勇气那就算了，你就找别的人吧。可是正好就反映了经文说的是对的，自卑的必升为高。你自觉很自卑，没有希望，很绝望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耶和华就使用你，让你变成一个大能勇士，让你身边的人都看见你是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了。
这个基甸呢，他曾经拆毁了巴黎偶像，把它砍掉，然后变成柴火，把它烧了，好像是非常勇敢的，真的会有人要杀死他们，对不 对？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呢，也要做这种事情。但是呢，砍完这个偶像以后，马上他又求神，你给我这个证据啊，印证啊，那个羊毛啊又干了、啊，又湿啊湿啊又干了、啊。其实呢，两件事情非常接近的。
嗯，
一会儿呢，他是非常勇敢啊，不怕死，但马上呢就说你印证一下吧，证明一下吧。到底他是一个有信心还是没信心的人呢？
不就跟我们一样吗？我觉得我们的灵命、我们的信仰生活，像我受洗那天，我心里真的很火热，很火热的。我碰到任何困难，我都觉得神一定会帮助我。现在你碰到一些挑战，好，我真的祷告了，但祷告说完阿们以后，我是不是信心真的满满了？我不敢说。所以这个就是人性了。圣经很好，它没有掩饰人的软弱之处。真实的反映出来，其实也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平常的信仰生活。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就站着说话腰不疼，非常喜欢指责某某某圣经人物，他们很胆怯很软弱，但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们当时的情况，其实没有太多的资格去批评他们。
对，其实呢，你比如说你祷告完了以后说了阿们以后呢，你还没有信心，比如说这个、就算你曾经经验过一些非常成功的事情，真的很成功了，比方你带领谁谁谁信主啊，两下子他就决志信主了，但是马上撞个头来呢，你就发现你自己信心非常软弱，有些事情呢很胆怯，很多事情你不敢做，很多事情你怀疑神，都会有的，马上会变。基甸呢就是这样子的人。另外一点，再看看他好像很多次要求神做的所谓的印证呢，都是一些很具体的东西，很具体，眼睛可以看见，手可以摸着，而且呢是感觉到一些很具体、实实在在的东西，有没有发现？他都是要求这些。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过一些基督徒，真的是类似这样求神呢？神啊，如果你让我看见什么什么什么，我都知道是你指示我要干嘛的。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
我自己试过。
你试过吗？
我试过，但详细我不说，但最后神没有让我看得到我想要见得到的事情。
如果有看到怎么样呢？
我也不知道，假设是你问题我不回答。
因为通常呢，这些事情在宣教士或者是回应神的呼召做传道的时候会听到比较多类似的故事。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求神让我看到一些事情，因为你很难去分辨到底是你的渴望、你的欲望，还是神先告诉你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去求一个证据。
就是说把自己的那个感觉、自己的猜测当成是神的旨意。
对，或者是我想要一些东西，然后就求神，你给这个证据给我的话呢，我就知道了，你是应许我这个。但是呢，是我想要的，不是神呼召的。
这么说吧，我觉得神未必不喜欢他求证据，最起码他没有发怒吧。基甸其实他自己也很害怕，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希望耶和华你不要生气啊，但是我还是希望再求一个证据。人在神面前需不需要伪装成我很坚强很坚定的？我信心不足的时候，我就坦诚地告诉神，我真的信心不足啊。
对，我同意，就是求证据这件事应该本身不是一个说一定是错的事情。因为我也听过一个姊妹也分享过她见证，她真的在寻求神啊，神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的时候，就让神给她一个证据。那她当时就可能一边在听诗歌，然后就放一个随身听在那里。那当她祷告完之后，她说她那个随身听那个音乐就停了。就莫名其妙就停住了，停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情，然后从那以后呢，他的信心也是增长得非常的快。所以我想对不同的人来讲，可能神会有不同的去增强他们信心的方式啊、这种印证啊、证据啊，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对，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就是求证据不是一件
坏事
或者是表明你信心不足，或者
不一定是错的，
不一定是错的，但是你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到底你是要威胁神，就是这个是一个条件，还是我为了要更加的认识神呢？
嗯哼哼，
增强自己的信心。
对，
罗大哥上一集说基甸有点像摩西吧，其实摩西刚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断的求神，
对啊，
给他很多的神迹，让他心中有一份坚定的信心，因为现在他们要接的这个任务这个使命不是一件很轻松很容易的事情，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是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来的基本上，所以我觉得耶和华不会责备基甸三次求证据，
是
他愿意给他的，他不会生气的，因为他知道啊，可能是动机是良好的，不是带着不好的动机。
那我同意大家所说的，其实我就想到这个羊毛这个印证，我觉得坦白说有点无聊，
听
不
浪费时间的，
又干又湿又干又湿，
你浪费了两天的时间。
但是呢，我们感谢神，我们发现呢，原来有的人呢，他们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有的人很是有一些很物质性的，很实实在在手摸得着、眼看得见的这些所谓证据。有的人真的有这种需要，神呢就满足了这些人的需要，让他进一步的认识神。所以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能随便的就骂人家，哎，你这个人无聊，不要这样。其实神有恩典，不同的人他们接触信仰呢，或者信仰的那个长进的那个过程，每个人是有差别的啊，每个人不需要互相的比较啊。重要的是好像刚才大家所说的，就是你那个心就对准神，好好的谦卑的去学习，那就已经够了。
以色列人多年来不断堕落，陷入苦难，得到拯救。
那么你呢？你有经历过一再重复的恶性循环吗？最终如何突破呢？
请发电邮到汉语拼音慎言 A 圈汉语拼音良友一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慎言，来信和我们分享。
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将可获得祷告手钥匙扣一个，
彼此学习，
彼此勉励。
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呢，就暂时谈到这里，四世纪第六章就结束了。下一次呢，我们继续看第七章。下次再见，
下回再见，
拜拜。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万事以前，在神里面有一个奥秘，大在神在找人来做神的。
相信